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你的爱深深触动我的心。谢谢你将我带出黑暗，进入你的光明中，让我成为你的光明之子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将圣神赐给我们，主圣神护卫者，你常常在我们里面，你保护我们，你安慰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你光照我们，你引导我们，你让我们走真理的路，光明的路，你常常教导我们，你把我们带向真理之中。主圣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，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，也更爱你，更亲近你。主耶稣，我奉你的名举权柄，驱逐捆绑骄傲的灵、嫉妒的灵、谎言的灵、欺骗的灵、黑暗的灵、下沉的灵、死亡的灵、疾病的灵、搅扰的灵、混乱的灵、压制的灵、迫害的灵、阻挡的灵。主耶稣，一切不从你来的，我都奉你的名及权柄驱逐捆绑。主耶稣，你的宝血覆盖我们，覆盖我们这里，在你的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。主耶稣，你的圣水、圣神的活水从你高天你宝座上倾注下来，浸透我们的灵魂体，浸透我们的生命。你圣神活水涌流之处，必百病得医治，生命必得复苏。主耶稣，求你复兴我们的身体，兴起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军旅，成为你的福音的勇士，使我们成为你的战士，为你所用。在这个世代中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求你派遣我们，求你圣洁我们，让我们都敬畏你，都侍奉你，都光荣你。我这样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主爱的家人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感谢主，是主的爱把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在他所摆设的地方，我们都听到他的声音，听他的呼召，我们就聚集在这里，主就喂养我们，他也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。我们这几天也真的经验到圣神的洗礼，在他内我们的生命得以洗净，得以更新，得以重建。我们也听到了主生命的话，心里很满足，很宝悦。我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，我们修会请了主的重用的仆人舒老师到我们团体，然后在那一次的很奇妙的主预备的，就是为我预备的，我觉得我经历了很大的释放、医治、安慰和喜乐。在那之前，我的生命是很黑暗的。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到《若望福音》1章。我们先看一段圣言，四高圣经是1639页。我们看第4节。第4节。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在他内，就是主耶稣内，圣言也是主耶稣，在他内有生命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得不好，就像枯干的那个土地一样，都裂纹了，然后就期待着被水灌溉。人的生命有时候也是这样的，但是在主耶稣内他有生命，在圣言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当人没有光的时候呢，就是活在那个黑暗中，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就是像那个灯里没有油，你怎么点那个灯芯它都是不亮，就是烧灭了，烧烧就灭了。 就是点不起来。但是当有油的时候呢，这个灯光它就越点越亮，越点越明亮。这个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它。在圣言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这个生命就是天主圣神给我们的生命。在我们的信中信经里说，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。经上也说，主就是那神，主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就是那神，主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以前的生命就是真的是很黑暗无光的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喜乐，而且那时候特别特别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修会买秋菜的时候呢，然后乐伦修女说，你上去练一练看你多少斤儿。然后我一上去一站，后来正有三个大萝卜挑最大的搁上去，100斤还不到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我是劳苦重担的人，就是我是个很忧郁的一个人，就是很难下决定，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，我会左思右想，前怕狼后怕虎，就是没办法做决定。然后那个活的也不喜乐，我在进修会之前呢，我就想，哎呦，我可渴望进修会了，我想那就是天堂，那是我要去的地方。但是进修会，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大家都是罪人，然后我看的呢是用那个放大镜看别人的缺点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一个圣人，别人都不如我，然后看吧看不到别人的好，总看别人的缺点，从上到下，从君王到庶民，没有一个好人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不满足，没有感恩的心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修会后来就派我出去学习，那整个修会那么多人，就是十来位学习的，其中就有我一个。那时候我也不感恩，我在学校的时候感觉学校学那些东西啊，我是很尽力的去学，但是我觉得很枯燥，没有生命，很盼望着回修会。回来之后呢，感觉还没有意思，那个时候就是在学校有渴望回来，回来之后还感觉没有意思。其实就是在那种生活中哈，就是活了10年，从95年到05年，10年时间，然后总有病，可能最近的时候就是一个月，不等到一个月就开始打针，不等到一个月就开始吃药打针的，那个时候总有病。后来我也不明白，我也不懂，我说怎么跟随耶稣这么痛苦呢？其实是自己不认识天主。我们也看到这一天的主题，第一讲就是耶稣是主。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，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就是我大事小事都让耶稣来做主，不是我自己做主，不是按我的意志为转移，是以耶稣的意志为转移。当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做救主那时候，我们生命就不一样。我记得舒老师那次去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态非常不好。在那之前，修会就去了一个神学家，他是有神恩的，后来又去了另一位神父，也是有神恩的。我从学校一回来，看见修女们都在祈祷室，我也去了，都在教堂里面，然后说那个听不懂的语言，然后有的笑有的哭，然后有的东倒西歪的，我说这是穿着会议成什么成何体统。没有修女的样子哈。然后后边我们两位修女，我们两个对视一下，我俩谁都没倒，我俩没上前面去。第二次又来一个神父，然后那个说都得上前面去接受副手祈祷，后来听命嘛，就往前走。走的时候他神父一给我副手，就浑身发热就晃啊。后来我就心里想，我坚决不倒，坚决，我就心里说没有渴望，也不求，也不认识，因为前面的都没听到，一去就接受副手祈祷，我前面的道理我根本没听，我也不懂，因为不懂就不接受，因为不认识嘛。后来我真的我就大摇大摆的回来了，别人都哭的笑的在那祈祷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就后边就我一个明白人在后边跪着看着前面的，我就像观望者一样。其实等舒老师去的时候我心态也不好，我就坐在靠门那边上那个位置那个座位上，我圣经我也没带，我什么心态呢？以前请神学家请那个神父都出名的人我都没咋地，还请个教友来，就是非你看不咋地，自己不怎么样，还很骄傲，很看不起别人，就是用这个位置来评判别人。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黑暗的无光的。但是当嘉欣老师一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这些年我也不会笑也不会哭，我哭什么呢？这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女儿有泪也不轻弹。然后我就是后来我就寻思，这可别人看着看着多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我刚是就是憋着抑制，那也抑制不住，抑制不住。其实我特别感谢一个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老修女，叫比亚修女，就是她一直劝我，一直劝我，你要听，你要听，你不要走。她知道我的心态，她一直劝我。那她就怕我跑了，她坐在我旁边儿。等舒老师一讲的时候，一讲圣经的时候，我的心好像就是讲到我心里面去了。尤其一祈祷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流泪。然后下课的时候，我就往回跑，就求这本圣经。那个圣经也没带，笔记本也没带，什么都没带啊！因为当时心态就想，我从那门口坐着，我跑得快，那么一百多修女谁也看不着我，扫一个也没事儿。就像我们这么多人走一个，谁也不理户的，尤其在后边，在门边上哈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耶稣是我的主，虽然我是修女，但是耶稣在我心中不是主，是我自己是我的主，嗯。所以但是当被圣神充满的时候，我什么感受呢？就是从小到大的伤害哈，就像电影一幕一幕一幕的就在眼前，像演电影一样特别快就出现。我就听舒老师说，你要宽恕从小到大伤害你的人。哎，就是他这些人一出来也很奇妙，圣神在我生命中做工，就是这个人一出来我就听话，我就宽恕，一宽恕我就流泪，然后再宽恕还流泪，一直哭一直哭。我记得我们修会大义修女，别人都走了，她过来说，小妹儿啊别哭了，人都走没了。然后呢后来等那个我回去之后呢，回房间之后有人告诉我说，你那大鼻涕那长都大义修女给你擦的。其实好像是很不体统，但是主，我知道主在我生命中他做了什么，就是我的生命不一样了。就从那次之后呢，就是我特别渴慕活像舒老师这些主仆人那样的生命，我特别渴望，特别渴望。我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榜样一样，就看到了一道光，我知道该怎么样去活。然后呢，我就可渴望，可渴望，非常渴慕。嗯，当舒老师讲说他清晨4点钟起来读经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求，求完之后我跟大家讲，我求完我就忘了。你们有这个时候没有啊？就自己求啥都不知道，当时是这个一股心火，特别渴望求，求完就忘了。其实舒老师他们走之后呢，我什么毛病改了呢？我就是晚上不看电视剧了，因为那时候修会不让看电视，让看新闻。但看完新闻，大家都走之后，我把门反锁着，上面的窗户用报纸一糊，外面我出去看灯打看，一点看不着亮。我就他们就认为院长在里边给门锁，不让大家看电视剧。其实我就在里边呢，不点小声。就看你在里边看韩剧。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放学了回来就玩，就是看电视剧，然后到时候就还上学去。嗯，真的是很黑暗无光的生命，一个修女的生命，一个修女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哈，第一章第一节是四高圣经第九页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大地还是混沌空虚，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。这里面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，这个大陆我们这边叫混沌空虚，就大地还是混，这个大地就是人是用土造的，人就是大地。可能这两天大家睡觉大家都在一个房间里挤，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，有呼噜声是不是？我们要赞美天主，打呼噜也赞美天主，睡不着也赞美天主。但是上主的神在我们生命中运行，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黑暗，但是天主的神就在我生命中运行。然后我们看第三节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，就是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，就是天主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有创造性的。我以前读这个创世纪啊，我就像读童话故事一样，然后就喜欢读创造这块，后边就不爱读。 以前修会也要求我们读经，读经多长时间都给我们规定，至少15分钟，有时候半个小时，也要求我们读经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我读不懂。你别看我是修女，但是我读不懂。我觉得那个生命真是很可怜的生命。但是当那次舒老师走之后呢，我把晚上看电视时间呢，我就去读圣经，我就进祈祷室圣体室，我去读圣经。我记得读圣经呢，就是我拿着本儿，拿着圣经刚要迈步，吃完晚饭刚迈步去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这腿不听话就往电视间里走。然后我住房间对个就是电视间，我进到里边呢，有一句话就出来了，我儿在一切之上要谨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是由此而生的。这句话像箭一样，我刚进去我没看明白咋回事呢，还没看电视情节呢，然后这话就出来了。我抱着圣经转身我就走，就进那个上二楼上圣体室去祈祷。就是从那之后再没进过那电视间。真的是主耶稣的话，他的话是有生命的，你的一句话救我脱离污泥，就是把我从那个污泥中拯救出来。不是电视剧不好，而是主没有召叫我天天看电视剧，他对我有别的召叫。我特别感谢主，因为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我们需要有天主的光，我们才能活得好。没有他的光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是我们就像迷路的羊一样，各走各自的路。那次之后呢，就是我就不断的用方言祈祷，也读经。有一天呢，早晨的时候，我从睡梦中被一个很大的洪亮的声音被震醒，就是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就这句话，就是把我从睡梦中震醒的。你们有被震醒过的时候没有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就那个声音非常大。我醒了之后我非常清晰跟大家讲，因为是被震醒的。哎，我一想这不是经上的话吗？因为当时读经也不多，也不知道是几章几节，不知道是哪段圣经。我就忽然就想起来，我求过，跟天主求过早晨起来读经哈。然后我就想是不是主耶稣在叫我呀。然后我又跟主耶稣求一遍，我说我就坐起来了，我说耶稣是你跟我讲话吗？如果是你叫我你再说一遍。然后是从这心里出来的，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，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声音，还是同样的话，很温柔很慈爱的声音。我就知道是主叫我，然后我拿着会衣抱着这个圣经我就出去上那对个工作间去，简单的洗漱穿上，我就进到抱着圣经进到我们那个祈祷室。因为圣体是我们修会是24小时明供圣体，当时雅静修女在里面，她说你怎么这么早来。他说我还想着咋没有人来换换我呢。因为他当时身体特别不好。然后我说那你回去吧，我在这里。当时我读的就是也是这段圣经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。我跟大家讲，我读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流眼泪，以前就不会流眼泪，读圣经怎么能流泪呢？我觉得像故事读流什么泪呀。但是我当时感受到什么呢？天主话语的能力、权柄和创造性。我就是以前没有把天主的话当话，就是不敬畏，就是特别轻视天主的话，就是不当回事，不把天主的话当话，然后也听不进去，然后也不按照话去生活。所以当主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呢，生命就有了亮光，就是开始敬畏主的话，然后也渴慕主的话，渴慕读他的话。然后每天清晨呢，主的用不同的方式叫醒我，一直到修会搬家，后来我们是8个人一个大房间吧，就是非常不方便，主也不叫我了。那我就是换时间，我就是晚上或者白天的时间我去读圣经。在那之后呢，主就开始跟我讲话。我记得在祈祷室的时候呢，有一天我祈祷的时候，主就说去到门卫去，因为我们搬到主教府那个楼里面。我就想去门卫干什么呢？然后我就半天我没动，我说是我怎么能我在拜圣体呢，我怎么能去门卫呢？但是后来不顺服不行，就是心里不平安，我就去了。到门卫10多个人在那里聊天，正好是蔡叔和他家那个赵姨在那儿，好多教友在里面。一说修女来了，他们就都走了，只有一个穿制服的一个姐妹在里面，她就抓着我的手说：“ 哎呀，修女啊，我就寻盼望着呢，咋没有一个修女来呢？我就想找一个修女说一说，正好那个门卫那个蔡叔和蔡婶他们都出去送那些教友，一直没有进来，就主给这个空间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，我在单位，我们单位1000多员工，我在后厨工作，那个后厨呢，我们单位有好多果树，那果子我们都可以往家里面摘。我就想主派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就一直在看心中的感动跟环境的记号是不是一致的，主要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的我们后厨常常往家里拿鸡蛋和肉，而且我还给教堂拿，修女说可以不可以？当时我就知道主为什么叫我到门卫去，我就问他你为啥要问我？其实我这样问也是主给我的智慧，智慧的言语，就是我说你为什么要问我？啊，我还给教堂奉献呢，我不拿他们也拿，就是不拿白不拿。然后主就给我话，我就问他，你们单位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你们单位1000多员工，你知道你们单位谁是基督徒吗？他说他也不知道。你们知道他，员工为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？他不敢承认。后来他就不讲话。我说如果你问我，我告诉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是圣的，我们也是圣的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，跟这世界不一样。他非常聪明，他说修女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天来就想找一个修女问问，我就想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跟这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是分别为圣的。那后来的等那过了能有5、6年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我家堂区，我回家度假回家，发现在我们教堂里讲，他在我们教堂里讲道呢，他变成传道员了。他的生命就是不一样了，真的很感谢天主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就是常常的，就是随从圣神的感动。我那明才明白什么叫圣神的感动，就是你心里有一个催迫，让你就是做这样做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心里就很平安、很舒服，而且主也真的救我，他就是让我帮助我改我的毛病，就是他带领我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首先呢，就是他先清洁我的口舌。因为以前我们2个修女一个房间，然后呢就是我家、你家、他家，然后我们就东北话讲话就爱串门儿啊，然后到一起都是这个长那个短，那个姐妹好那个姐妹坏，都是这个话。那后来呢，就是主就教导我，让我不要说人的闲话。那我就开始我的方法，我管不了我的嘴，我就是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不串门儿。不串门，我就有时间多跟主在一起，就多祈祷，尤其是用方言祈祷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把方言祈祷就是捡起来了，就是开始不讲论别人的闲话，当不讲论别人的闲话，就很多的时间就是跟主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呢，主就是教导我们，另外就是读圣言，有时间就读，有时间就读，而且主也让我抛弃好多的那个，我才明白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5个丈夫，那个丈夫是什么？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时间。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能力，就是我们没有善用这些，就把它当成偶像一样，当成我们依赖的东西。我那时候就编了好多的手工，编了好多的手工啊，那个时间一天天的编，天天的编，然后会各种编出各种花样的，就是中国结，大的就是2米长的哈，小的也有，大的小各种各样的编那个中国结，然后耗费我很多时间。后来我就是真的忍痛割爱，我很喜欢。我就把这些都抛弃了，把线都送给那个养老院老人，让他们做手工用。后来这个更有更多的时间去读经、去祈祷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主也带领我，我在祈祷的时候呢，主跟我讲话说：“家人需要喂养，家人需要喂养。”那这个话呢，我当时就是哭了，我说：“主啊！”我那个时候，我家庭跟现在的家庭不一样。那个时候家庭就是总吵架，就是，我哥嫂和我爸妈都在后边哈。那时候家里是不和睦的，就哥嫂他们、父母他们总吵架。我就祈祷，我说过年回家劝他不听，劝他不听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们吵，我就加入到争吵的那个队伍里面。后来我就不想待，家都不想待了，我还当修女好，当修会好，就其实那时候就是逃避，不想面对，是人的话语不能够 成就一个生命，只有主的话能喂养人的生命。后来当那个主跟我说家人需要喂养的时候呢，我才主就开我的眼，开我的明悟，就是我那年过年往家背的是圣经，不是吃的呀，孩子玩的用的喝的什么的，不是穿的，而是圣经和歌本，就是让火焰燃烧那个歌本，在家里带祈祷，带他们读经。然后真的很感谢天主，我的父母，我哥嫂，我妹妹，我妹夫，他们生命都改变了，就是现在跟过去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我家是非常和睦的。而且就是我父母都是读经祈祷，他们还常常唱歌赞美，就是在阳的时候，我们都疫情的时候，孩子们都感染疫情，我父母没有感染，然后他们就在家的群里给我们唱圣歌。我记得我哥那时候没有退烧药，他听了七首歌是几首歌，他就烧高烧就退下去了，就是主就在我们家做工。然后呢我哥呢也是就主感动他，就成了一个聚会点，然后变成一个祈祷所，最多的人的时候呢100多人哈，真的很感谢天主，就是主在使用他。而且我嫂子也是那个时候有那个真的是有那个自杀的，还有就是闹离婚的，他就去劝他。我嫂子没有文化，但是呢他就是他们白天工作很晚回来还得去那家去劝去啊，还要去说去劝，然后真的就是人家就听他们的话，就是真的是很感谢天主，主也用他。我就记得我爸妈也是，我爸爸常常跟神父去下会教人家唱歌给人讲道啊，然后我妈妈去捡柴火也传福音哈，到村里找水喝也能传福音。那我妹妹也是很感谢天主，主也重用她，就是在那个堂区，她一个是读经负责读经，另外就是药理班负责药理班培训，还有就是临终啊住临终啊，还有就是家庭探访和几个姐妹，她们就开始就是做修女们做的工作，因为堂区没有修女。所以特别是我妹妹，就是从疫情开始她也建了一个祈祷群，还有一个查经群，也不断的学习，通过学习就是在那里能够喂养就是渴慕主的弟兄姐妹。真的很感谢主，就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，主圣神就在我全家中生命中运行，主不止改变了我，也改变我家人的生命。而且我真的很感谢主，就是我哥也有方言，我妹妹有方言。我哥我记得那次我哥就是他手里2万块钱都是借的，因为当时买房子房贷，然后呢有个得白血病的，他就没跟家人商量把借他5000块钱啊。当时那家人有埋怨说，你看你都借钱花你还给钱给那个白血病，他怎么还你呀？你都是借钱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怎么还？然后呢他就骑着电瓶车那个骑了1个多小时啊，他心里特别郁闷。忽然间就电瓶车不就这么动吗？他就忽然舌姐就开哒哒哒哒哒哒，他就哒哒1个多小时。他说我这心这么敞亮啊！一看天是蓝天白云，然后那个是河流，还有那个树林呐、啊，绿色的树林呐、啊，然后河流特别美，特别美。然后心可敞亮，可敞亮了。他就常常用方言祈祷，而且他晚上的时候呢，白天很累，晚上就怕影响我嫂子睡觉，他拿电棒在被窝里拿电棒照圣经看圣经。我记得那时候他就做笔记呀、啊，然后他怕走偏了，把笔记给我们看，我就给我们修会杰如修女是学圣经的，在神学院读书的，还有德威修女，我就拿给他们看，你们看看可别走偏了啊！一看是非常没有违背教会信理的地方啊，没有违背教会信理的地方，非常好。说那都是主启示给他的，真的很感谢天主，就是家人都在主的光中行走，我就是很放心，很安慰。但是我的爸爸一直没有方言，然后昨天他就领受方言了。我说我一出去在那，我说爸你得到没有，他说我有了。特别喜乐，特别喜乐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嗯，而且当我不断的领受圣神，主也让我，就是以前我非常害怕，也是就是你让我在那弹琴，只要我不说话不唱歌就行，我就在一个犄角旮旯的那弹琴就行，我上去读经我也腿也抖，就是不会说在大家面前公共一个场合给人祈祷，我不会的。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一读一段圣经哈，大家翻到创世纪是21章17节，在34页， 这个是呢，亚伯郎的妻哈加尔，就是他被赶出来带着孩子，然后天主听见孩子的啼哭，天主的使者由天上呼唤哈加尔说：“哈加尔，你有什么事？尤其是说你有什么事，不要害怕，因为天主已听见孩子在那里的哭声，起来去扶起孩子来，用手搀着他，特别是这几个字。”我把它画上了，起来去扶起孩子来，用手搀着他。早晨读经的时候，这个话就像跳出来一样，我不懂。然后白天呢，我爸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让我带他去医院检查。他说吃东西感觉有点费劲，还咳嗽。当时呢，就是宝林兄弟陪我去，陪我跟我爸。本来我们的目标是在陆军总院，因为离我们修会比较近。但是门卫呢？当时曼尼修女是门卫，她不在。门卫电话响，我就是好心帮接一个电话，是热瑟法修女打来的，然后说那个找曼尼也不有什么事情。但是我当时就问热瑟法修女，我说的我爸爸就是脖子上有一个肿瘤，去哪个医院看好？他说去肿瘤医院。我们就马上目标就改了，改到肿瘤医院。我当时我爸到修会的时候都10点了，我就心里很不高兴。我说这看病哪有10点呢？去看病的，看病都起大早看病，都排号排好长时间。我这10点去到那中午了，就是人家就都下班了。我心里有一种埋怨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放言祈祷，咯咯咯咯咯咯，就一直祈祷。然后我们就坐车到肿瘤医院，等到那个就开始2个科，一个是胸科，一个是甲状腺科，就开始挂号。从这个号挂了2个号都挂，马上回到那个第一个挂号的地方。刚走到台阶就喊我爸的名字胡玉文，然后到那看看完就说拍片怎么样的，然后马上回到第二个挂号地方。刚走到台阶又喊我爸的名字，就是一步都不差。然后马上从这看完之后，他们又开化验单说做什么什么检查，马上又回去。刚走到那化验室就喊我爸的名字，连着好几次就一步都不差。这个检查完马上到那儿到那个。刚要站在站牌，马上就喊我爸的名字。那天非常顺利，一步都不差，就是天主的时间是正好的。然后当时胸片检查出来，说的，那个医生说：“老爷子没事儿，把烟戒了就好了，肺纹理非常好。”然后呢，因为另一个结果呢，甲状腺结果得下午说，下午出来，下午出来呢，因为想回修会吃完再回来。就是1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我就从超市买点东西，到旁边的小河沿公园，我跟保龄训带着我爸到那里去等，简单吃点东西，等结果。我们一进公园，其实有个老人家就注视我们，就注意我们了，因为我们2个修女都穿着会衣。我爸喜欢听京剧，我知道，但是他也喜欢听拉二胡的。这边有京剧，他不听，他往那个拉二胡的那边走。往那边走的时候，我说爸，别往那边走，别打扰人家。但是保龄兄你就陪着我爸，就往那边走，我也跟过去了。这个时候有个能有80多岁一个老阿姨就问我，她没有问保龄兄，她问我说：“姑娘啊，你这穿的什么服装啊？你少数民族啊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我是修女，我是天主教的修女啊，你可不可以啊？”她就指着我说：“你陪你爸到这玩玩啊。”我说那是我爸，他说陪你爸到这，我说不是，等检查结果。他就抓着我手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？其实我跟大家讲，我没有在公共场合为任何人祈祷过，因为我害怕，而且我都别人让我给他祈祷，我说等我回去我给你祈祷。我对他也我也讲，我说等我回去我给你祈祷。他说你现在就给我祈祷，就是他抓着我手不放，我不给他祈祷，他感觉他就饶不了我那个感觉。然后我就瞅瞅周围，因为你说穿着会衣在公园里，就像宠物大熊猫看大熊猫一样，被关注哈，那人的眼光都在看我们。我就是其实我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看到他那一脸愁容，就是眼睛都很迷茫的眼神，就是特别有需要。然后我说好，我说那你也请你跟我一起祈祷。他说我不会。我说那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我就是耶稣可怜我，耶稣救我。然后我说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他没用心。我一睁眼睛看他的眼睛就这样，因为人都往这边走来看我俩来了，没看过穿会衣的修女。然后我说：“你把眼睛闭上，求要又用心求，你要用心求就能得。”他就把眼睛闭上，求能有十来句的时候呢，他睁眼，他说：“你 他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我，就为他祈祷，我说一句他说一句。然后后来有个声音呢，就说你把手放在他头上，我就把右手放在他头上。又有个声音说你扶着他，我就左手扶着他。然后这老人家就趴在我这肩上哭，开哭。然后这个时候就雨就下起来，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带着雨伞，我头上是五把雨伞，我爸爸两把雨伞，他的女儿一把雨伞，然后宝林修女一把雨伞，然后还有他的姑爷一把雨伞，上面是五把雨伞。我就咯咯咯咯咯咯咯给他祈祷，给他祈祷，一直祈祷，差不多有40多分钟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，然后心中有感动，应该停了，是那个公园里没有人了，雨给打跑了就是天主给我们制造那个祈祷的环境，就是主知道他有需要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就感觉应该停了，然后我就给停下，停下来就看着他一直哭，就给我，他再睁开眼睛说眼睛是有亮光的，他说孩子啊，你看我带个手机啊，我连家我都出不来，就是找不到门，我转向，他说我的儿子是在逃犯，他把人杀了，他跑掉了，我的老头啊，半个月前就因为我儿子的事，他就一股火去世了，他说你拉二胡那是我老姑爷，打伞那是我老姑娘，在石头上坐那是我二姑娘，她离婚2个月，她是高血压糖尿病，然后她站不起来，她只能坐着，哎呀，她是非常苦的一个老，她说我为了显示我老人我刚强，我不哭，她说我在邻居面前我不哭，我在孩子面前我不哭，我觉得我能撑过去，但是我连家我都找不着，这手机是我女儿给我配的，我说你信耶稣吗？他说我信，我是基督教的。我说那你去不去那里聚会？他说我不去，因为我不识字，我怕他们笑我。我说你要去，我说你要去，只有耶稣能救你。他说我去，我去。然后他的女儿很不懂，因为这个，属血气的不能属，不理解这个属神的哈，不理解属神的。他女儿说你还怕人家身上哭什么呀？但是我知道主在做什么。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主要使用我，主在使用我，当我们圣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，主就使用我们，圣神的德能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打开圣经宗徒大书录一章第八节，1683页，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，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。就是我们要做主耶稣的证人，我们要讲述主耶稣的好，我就给他传福音，他说他信，真的很感谢主，而且他也答应去教会，他要去找天主，他要去聚会，因为读主的话，我说你不认识字的话，你可以听，我们可以听，啊，真的很感谢，是主救了他，主救了我，也救了他，而且真的很感谢主。主让我不害怕在公众面前为人祈祷，就感觉之后就像长大了一样，就好像是感觉以前的生命呢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像不懂事一样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也敢做决定了，以前是犹犹豫豫的，不敢做决定。记得在上一个堂区的时候呢，在年前呢，在圣诞节之前，我就开始有个感动，就是要报佳音，要报佳音。那报佳音呢，就是开始一家家的走访，那边教友特别集中，人也很多，那我就说一家走访呢不到10多分钟吧，不能超过20分钟，因为家庭很多，我们走访了156家。那当时呢9点是-22度，11点是-17、18度和19度那样，说非常冷，但是心中就有感动，那些教友就是呼哒呼哒就跟着我在擦擦走啊。我走之前我就祈祷，我说主啊，可别让他们到别人家说那个闲话，或说不好听的话，或说那些就是讽刺挖苦的笑话，然后就是玩笑什么的，我就一直祈祷。然后我就天主给我智慧，就是家访之前先带他们做一个祈祷，就是主啊，请你保守我们的口舌，然后他们就知道我要直接跟他们讲，你们到别人家不要随便说什么，这个他不爱听。然后我祈祷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，主啊，保守我们的口舌，让我们的舌下有奶有蜜，让我们说建树鼓励安慰的话语。但是这些人就很聪明，主也保守他们的唇舌，就效果非常非常的好。 因为另一个修女她办慕道班，我就带着这些教友去家庭探访，就一家一家的走，走了156家，走了2个礼拜，就是白天也走，晚上也走。那进后来进堂那里，这个圣诞节人特别特别的多。神父在弥撒中讲的就说啊，听个告解是20-30年不进堂的，听个告解是10多年不进堂的，不是一个两个，那好几十人。这个圣诞节把神父累够呛。真的是很辛苦，那天特别冷，很辛苦，一坐坐好一个小时哈，要好几天听了告解。我想就是苦尽甘来，大家进去的时候带着罪孽出来是圣洁的，成为光明之子。那之后呢，圣诞节过完之后呢，我就听说提前放假，学生放假，哎呀放假了赶紧办班啊。然后那个修女就病倒了，打着吊瓶，我就跟她商量，我说我有种感动，我祈祷有感动，想那个办药理班，这些孩子这块说10多年没办药理班了。然后呢她说那行，我说你这行吗身体，她说行。我说咱俩找什么商量一下，什么时候我发通知。然后一下就来了好多。那一年呢，就是年前的开圣礼是18个孩子，成人呢是3个，就是灵洗的是有教外的灵洗的，都是家访找来的，还有就是平时家访找来的，那还有别人的就告诉他来的。很感谢天主，就是过完年再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办完班第二天我们就放假回家过年了，之后就回修会毕竟，然后过完年返回来的时候就说孩子不可以进堂，就感觉这个时间特别紧张，如果我们不把握的话这个机会就失去了。所以现在要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，因为时期已满，时期到了，就是时候到了，我们要把握机会传福音，就是不要消耗生命，不要浪费生命和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在一天天的过，我们如何用它，这个时间要证明，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要审判我们的罪，就是你要善用它还是荒废光阴。我们看厄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厄弗所书第五章15节，在1824页，1824页，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，不要像无知的人，却要像明智的人，应把握时机，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，因此不要做糊涂人，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。这个16节，应把握时机，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，当今的邪恶更多，真的是很多。经上也说，因着罪恶的增加，人的爱情会冷淡，但唯独坚持到底的人才可得救。所以真的选择爱，要选择爱而不是选择恨。我们再往下看看18节，也不要醉酒，醉酒使人淫乱，却要充满圣神。这里提到圣神，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，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，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，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，就是主要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，因为没有他我们真的很难爱，也爱不起来，就是人的爱是有限的。我们也听舒老师讲，有爱格贝，就是来自天主的爱，还有人的爱，那人的爱真的是有限的，人不能够满全人的心，因为它是有限的，但是只有天主的爱能满全人的心。天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山，真的是不是人能够理解的，超出人所求所想的，他给我们他的爱。在办班的时候，那孩子培训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都没有时间去预备，我当时就是主啊，我都没有时间去预备，你看头一天决定，第二天就开始办班。但是我读圣经是列王记下11章43节，主就给我话语，大家翻到列王记下，在圣经503页啊，列王记下是第四章是43节那个最后一句，厄里搜说，你尽管分给众人吃，因为圣主这样说，众人吃了还有剩余。就是你尽管分给众人吃，因为上主这样说，众人吃了还有剩余，就是主的供应够用。然后我就凭着信心开始办班，真的给他们讲的时候就是那灵感刷刷的，就是 那个解释就是从里边往外冒，比如说讲那个教理、信理哈，圣事，就那个因为过去那个经验，如果我们自己不学习就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们不读圣经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那个就是从里面往外冒，主的话一句一句就是开始供应，而且我也是凭着信心开始办这个药理班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圣神充满之后要一定要读经，还有方言祈祷，还有做见证的生命呢，就是我们活一个主让我们活的样子。主愿意我们靠着他去生活，靠着圣神的德能去生活。因为人离开圣神，人不知道往哪里走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章16节，罗马书1章16节1739页。我绝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，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。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，天主的德能就是福音，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，就是相信他的人获得救恩。在经上也讲说，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。就是这圣经，就是主的话，天主的话，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，而且天地要过去，主的话绝不会过去。他用他的话带领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他的话安慰我们，扶持我们。经上也说，在格林多前书2章5节，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。而是凭天主的德能，就是我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，不是你想啊，我该怎么样啊，有信德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凭天主的德能。天主的国并不在于言辞，而在于德能。这个德能呢，就是你亲近天主，天主必亲近你，你就知道该怎样去做。其实，在堂区辅传的时候，我记得在倒数第三个堂区的时候。那个有一对老夫妇，一对夫妇啊，那个老大哥呢是医生，然后他家那个姐妹呢是护士。我在离开之前呢，他知道我离开了，就是天天跟着我走，我去哪儿他们去哪儿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兄弟，只要你说话，我们就出车。你说去哪儿，然后我就去哪儿，他就跟着走。后来呢，他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时是1、3、5是家庭探访，24、6是晚上就是喂养，开始给他们讲课，讲圣经教理，还有那个教他们唱圣歌。那他为啥天天跟着我走呢？他把店都关了，那药店、药房都不开了，很大的一个药店他全给关掉了。就是当我们讲主的话的时候，他心里得到喂养，得到供应，他心里有渴望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天天跟着走，他宁可关掉店，其实每天的收入是很高的，他们那个收入很高的，但是他都关闭了。后来他跟我讲说：“兄弟，你教我用啥方法？你用的啥方法？为啥这老人、小孩和年轻都喜欢听你讲？”其实我跟大家讲，就是重复天主的话，这个不是，而是这个话在你心中咀嚼之后，就变成。一种生命力，你说出来的时候，它是一种生命力，因为你生活过，你生活过了，它是变成一种能力，所以他听进去，他就能听到里面去。很感谢主哈，当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也很奇妙。我们进一个村子呢，其实天主要招教的人哈，他想逃他都逃不走。我们进第一家，其实我们那时候一家一家的走。我进第一家的时候呢，院子里有5、6个人在那个坐着，围成一圈唠聊天呢，在那唠嗑呢，东北话讲唠嗑呢。一看修女来了，齐咔嚓就开始走啊，就剩3个好像，3个我们到那就开始传，都是外教的嘛，就传福音。那里有个教友就开逃，他就跑了，跑到另一家他的一个亲戚家。其实那个在这家讲说的，我说你们这边。因为离我们住的地方能有30多里地呢，我说你们这边就最大的需要是啥？他就天旱没有雨，完了我说咱们手拉手求雨，就当时就在院子里带他们祈祷就求雨，真的很感谢天主，就第二天就下大雨， 然后呢，那天走的时候说到那教友家看看吧，说这儿有个教友家，就是那个教友陶的那个他侄女家。到那一看呢，他就哈哈笑，我逃也逃不走了。天主想找的人，他逃也逃不掉。他说本来我是怕你们找我进堂，我从那家逃到这里，逃到我侄女家，你们还跑这家，我寻思这教友家你们不能来呢。然后开始跟他讲，真的就进堂了。其实，当主借着不同的人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听，不要心硬。主给我们机会。其实，就像我家乡前两天是灾难重灾区，就是那个洪水，52年到现在以来是最特大洪水，那好多人都丧亡了哈，那个房子全没有了，就是人也没有了，然后那个真的是很可怜的状况。那他的灵魂去哪里呢？很惨，真的可以用"惨"那个词形容，就是一点不为过。就那个场景真的很惨，所以越这样的地方越需要传福音。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传福音。我们看，在中途大事录22章15节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因为你要向众人，在1723页。因为你要向众人对你所见所闻的事为他做证人，就是我们要讲述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所作所为。其实我跟大家讲，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没有讲什么奥秘的，是很神奥的，就是我就真的讲述我以前的生命是什么样子，我现在生命是什么样子的，而且我家人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。还有我在舒老师身上，我一个跟他侍奉好多年，我在他身上学习很多。后来跟我合作的姐妹，就是，当别人给我什么东西，我跟他分享，我学会分享了。以前觉得他给我的就是我的，但是我学会分享的时候呢，就是夺得姐妹的心，他就感觉到被爱。我记得有个姐妹，我跟她合作完，当我们又分开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："她说，地德修女，谢谢你这几年照顾我，我是很自私的一个人。"她说的，我在你身上。我看到了主耶稣，当他这样讲的，我特别感动，非常的感动。就是当我们按住主的话去生活的时候，可能你的物质可能是觉得好像有一些损失似的，其实不是损失，主供应的很丰富。我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的时候，其他他自会加给我们，其他他自会加给我们。感谢主，他爱我们，他要教导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。那也要学会分辨。当我们充满圣神的，不断用方言祈祷，一个是读经，一个是祈祷，一个是靠主的话。另外祈祷的时候，有时候主直接在心里跟我们讲话，他让我们胜过仇敌的一些试探。其实我也经历过试探，尤其是刚圣神灵洗之后呢，我就拜圣体嘛，拜圣体。那时候过去那老二楼，那一楼的时候是昏暗的一个小灯光。我11点我就下来，7点进的圣体室，11点下来，那时候特别爱主，就是跟主待不够，就读圣经也读不够。那时候也是节约用电吧，整个那长的大走廊就一个15度的小灯泡，在那个楼梯口那个地方。那时候仇敌就是他很生气，当我们亲近天主的时候，他很生气，但是你不要怕，他就是纸老虎。当我们亲近天主的时候，他就亲近我们；我们对抗魔鬼的时候，他就逃避我们。我一下楼梯的时候呢，因为很昏暗，我就抱着这圣经往我寝室走。寝室在大边上，有个声音说："回头看后面是什么？"我回头看啥没有？我说："小魔鬼，你又吓我！"就咯咯咯咯咯，我就一点不害怕。然后回房间呢，其实我就是在进堂之前我就简单洗漱了，我就轻轻的把会衣脱掉，就是放在我就准备躺着。其实我一点不困，为啥11点准时回来休息？我早上想起来读经。我一眯眼睛的时候呢，就是有蛇那个爬那个样子，然后一个头就这立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样子哈，但是不形象，就一个黑影，是那个感觉。哎呦，我就眼睛一睁，我说我也不困呢，我也没做梦，我再一闭眼睛还是，我就咯咯咯咯咯咯。其实我一下就几秒钟就睡着了，很快就睡着了，很平安。就是他用声音吓唬我没成，用图像吓唬我也没成，就那个时候才知道有这种征战那个。其实，如果我们亲近天主，我们知道天主真有，魔鬼也真有。所以，我要亲近天主，要抵抗魔鬼，就真的要抵挡。你不抵挡的话，你被他制胜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奴隶。 啊，我们被谁制胜会成为谁的奴隶，所以我们要抵挡，要抵挡自己的肉性啊，要夺得时间，荣耀天主。那还有就是浩然他用啥方，用别人的语言刺激你。我在水房没有一个人没有，就咯咯咯咯一边洗衣服一边脱衣服，就咯咯咯咯咯就祈祷。那进来一个姐妹骂我一句就走了，完了灵里，但是你咯咯咯咯咯咯，你一直发现祈祷，你灵里特别敏锐，你知道他这话不是从天主来的，你不会生气。后来我就想问问他为啥骂我，哪儿做的不对，我想问问他。后来我问他，他说我没骂你呀，我为啥骂你呀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我老才明白，后来你说他用啥方法，一会儿哎你看你说的比别人的都好听，你的方言真好听，那时候还会唱灵歌，就那样唱哈。完了后来我就发现哈，就是他这个声音就是像声音在你旁边说话似的，就抵挡他，就不听他的，不听他。后来他就隐没，隐没慢慢让你教，让你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但你胜过他之后，就主就带领你走义路，就他要使用你，他就大大的使用你。其实还有就主也给你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。就是有一次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因为我跟那姐妹要下会嘛，就是我睡觉之前呢，如果睡不着呢，我就念玫瑰经。然后那个姐妹就问我，帝多修女，我知道你很爱主，你说这念玫瑰经是站着念好，是跪着念好，还是躺着念好呢？然后心里就出来一句话，因为我常常读经嘛，就不断祈祷。我说经上说不断祈祷，我说站着我也念，我说跪着我也念，我躺着时候我也念。然后他就不讲话，过两天他又问我，你说有个主教他的耳朵被削掉了，你说他那个啥，他是那个自选自圣，他能不能升天堂呢？就这样问我。我说我不是天主，我说经上说不要判断，所以他升不升天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天主。我说如果有一天在天堂上我看到如大师，我也不惊讶。他就瞪着眼睛看我，我说我不知道他咽气那一刻，他虽然说是失望上吊死的，但是他咽气之前他有没有悔改？如果他真的悔改，主真的就能救他。然后这样讲的话，他就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难为我。真的很感谢天主。就是而且我也没生，要以前我就气的，你自己问问他，就会很生气的，就愤怒的，甚至跟他打起来。但是真的很感谢主，当然就是不断用方言祈祷，就是主就知道教我们怎么去回答，就是一个很为难的，我知道那个事情很难回答，但是主就会教我们，主就会告诉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。记得有一次和同伴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去哪家探访，他说帝多修女去哪儿啊，我说咱俩就随便在大街上逛。就是天主要是知道谁要需要我们，他就是带人来找我们，我们在大街上走，穿着回去正逛，因为新去那个堂区不知道往哪里走，白天人家都上班了。这时候过来一个老姐妹说，修女啊，你们去哪里？我说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想那去那个教友家看，你到我家去，到我家去。她家有个婆婆就100多岁了，眼睛看不见，但是耳朵能听见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在他手心画个十字，他马上就这样就画十字，就是他能认出主的记号，而且他能听见，我就带他做祈祷。后来我就跟神父讲，我们可以给他送圣顶，他说可以，他自己还会念悔罪经，这个老人家。后来我们就一周探访一次，一周给他送一次圣体，真的主就带领我们。但是真的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就是悖逆的，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呢，他那个这个是肠子做手术吧，就是这块他不能够封口，一直是从这儿，这个伤口不爱，就是那叫引流管那个伤口，他不爱愈合，一年呢也不愈合。后来我们就带他祈祷，然后给他送上礼，天天就看他。他哎有一天好了，他就打麻将去了。我俩就上打麻将那找他，他就非常不高兴，他说你俩是哪儿的？是沈阳的。回你们沈阳传福音，怎么在这儿传呢？后来我俩也没放弃，因为他的奶奶是癌症晚期，我也给他奶奶送圣体，给他奶奶送体，我们就喊他，他其实挺不耐烦的。我说你不要忘记天主给你的恩宠，说天主使你痊愈了，真的很感谢天主哈。就是主就带领我们会碰到。那还有一对那个夫妇哈，他们是给他妈妈送圣体，他妈妈是瘫痪，但是这个夫妻都是叫我不进堂。我就劝他，他就说的你多大岁数？我说40多。他说的 四十多就搞这个。我说的，我说，哎呀，生命有限，我们要救灵魂。你看，你们都是教育，要救灵魂，人有灵魂，人将来生命有去处的，啊，我们要把握机会，要救灵魂。其实就是他们还不听。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妻子被车撞就去世了。后来就是从大货车那个轮子从这个腹部压过去都抬不起来，后来搁布兜起来的。就是我不知道他的灵魂往哪里去，就感觉很可怜。就是听，当我们听到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心不要硬。别人叫我们啊聚会呀、读经啊、进堂啊，你要听，不要不听，因为主已经准备好，他要给你丰盛的生命，就是主已经准备好了。而且，我们看，希伯来人书十二章，啊，在1897页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。1897页，我们一起读第一节。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，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，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，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，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。你们要常想，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，是怕你们灰心丧志。你们与罪恶争斗，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。感谢主，就是我们真的有这么多证人。这两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见证，就是主在我们生命中运行，他我们带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，让我们品尝到天主是何等的甘美，他是何等的爱，他要释放我们，治愈我们，而且他要我们战胜那个罪恶，战胜我们的肉性，而成为光明之子，是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，不是成属血气的人。我们也要因着天主圣神的德能，要把握机会传扬主的福音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主。我把时间交给舒老师。
让我们再热烈的鼓掌，谢谢帝铎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的天主他爱我们，他就愿意我们活得很好，他愿意我们活得很好，他就给我们能够活得很好的供应。他是万有之源，他供应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能够承受他的供应。当我们愿意按照他愿意带领我们的方式来听他的话，一切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因为他喜欢我们好，我们也喜欢听他的话，这个爱就流通了。他是爱，这一个爱给予的那一方必须要愿意无条件没有任何的保留的给，还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这一方愿意无条件的接受。如果是真爱，艾格北的爱是不能讲条件的，我给你爱，你给我什么？天主给我们他的爱到什么地步，就是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。所以罗马书说，阿爸父既然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而死，还有什么不在基督内都给我们呢？这是一个真实的事，你若不读经你不知道。我们若读经，我们可能也读不懂，他也知道，他就给我们圣神帮助我们懂。他的圣神又提醒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，我得救的智慧在哪里，是哪一个圣经的话，他也会供应我们。他愿意我们活得在他的旨意中是美好的，所以他愿意供应我们，愿意领受这个爱，就不会 有任何的停损点或停止，它会持续持续持续，凡有的还要再给他。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神还要涌出，充满我们的全人。重生得救之后，圣神的灵洗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流到你的家中、你的家族、你的环境、你的地方。如果这活水很旺，这一些攻击、一些什么东西都进不来，对不对？进不来的都把它推出去。不但它进不来，你推出去还把别人心中的垃圾都推出去了，这是他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在圣神类临洗以后，进入了得胜的生命。这得胜的生命是怎样活的呢？这得胜的生命有三点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三大点，你要记得这三点。第一，就是常常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。我要供应，我要供应。你在圣神的临洗以后被圣神所充满，你要活一个圣神充满的生命，也就是你一直在救援的泉源里打水。我曾经到一个地方，在一个乡间，那么他摆了几个水缸，那水缸里面的水都是满的，因为从山上他就用竹子接通了水，就一直在那边流，流的就流到外面，流到外面，他们要用的就去舀一点水，可是你一下子又满了，随时都是满了，你随时要去用，随时都是满的，随时都是满的，那叫做充满。不但它充满，它还流出来，就靠近那一个水缸的那个附近的草，特别特别的嫩绿嫩绿的，很有生命力的。所以那周遭都是生命，我们也是生命。在格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，主说：“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，这是为我们好。”他愿意，我们也愿意，我们就说了。他多么愿意，我们也多么愿意，这个愿意就接通了，能够碰触到爱加倍的爱，就是我们相信他，他不会改变，那么我们愿意回应他，这叫做信心。他愿意给，我愿意得，他是很热忱的愿意，我们的热忱的愿意就快速了，而不是慢慢的。充电宝也有充好久充不满的，对不对？也有很快就充满了。你的愿意越强，就充满的越快。格林多前书14章第4节，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，他给我们这个恩惠，让我们得以建立。你的生命要得到建立，就必须有好的供应，是吧？一定要有好的供应，你才能够有好的结果。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供应的，如果你不吃不喝，会不会死？一定会死。我们必须得到好的食物的供应，我们必须要吃，我们必须要喝。我们喝的是生命的活水，圣神的活水，那是最好的供应，最好的供应。所以你要常常活在这个供应里，就是在圣神内生活，不要醉酒，要充满圣神，充满圣神就充满圣神，充满圣神应当是得胜基督徒的生活的常态，常态，充满圣神。其实你活在这个状态里，你一不充满你就知道了，要赶快去充满。那么这一个常用语言之恩祈祷，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个，要读经，因为我们喝得很好，我们还要吃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吃得很好。如果你只喝，只喝再好的水，再好的，再好，再美好的饮料，你只喝不吃，好像还是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。深深的感动很多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魂里的潜意识，还是我，其实魂里面有比较深的，我们不意识到的。有的时候你做梦，那个 潜意识就跑出来了。有人你说这个人非常可恶，因为我里面就觉得对他很可恶，其实是你曾经被受伤的记忆，这个人长得很像他，他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生命中的困难，那如果我只靠着这感动，是我的魂不准不准确。有的时候你的感动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不是圣神的感动，有的时候感动还是邪灵给你的感动，有的是人自己有的感动不准确。但是只有来自圣神的感动才造就我们，唯有他造就我们。为什么要读经？因为圣神的感动绝对不会跟圣经相违背的。你一有一个感动跟圣经是违背的，你立刻知道斥责他。你要学会了，所有你听到跟圣经相反公然相反的，那不是来自圣神的。因为圣经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他不凭自己讲论，只把从我领受的传告给你们，凡是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他就把从我领受的传给你们。圣神不会讲一个话跟耶稣基督讲的话相违背的，圣神讲的话只是把耶稣基督讲过的话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想起。圣神使得伯多禄想起鸡叫以前他会三次否认耶稣，那么他就明白了。圣神的工作是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话。如果你不要圣神，你读经就读不懂，会读出很多奇怪的状况。那么你有很多的思想去，你是一直读到有的时候人的心不对，就一直是找问题，其实你找不到问题的。天主的话不可增不可减不可加，那么天主的话是已经说出来的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，让我们不会偏离他给我们的。而且天主的话是食物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也靠上主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一切的话就一切的话，这本圣经不论旧约新约就是一切的话。不要说这句话那句话挑三拣四的，那叫做偏食，偏食也长不好，对不对？就要通通均衡的，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。那么我不能一次吃全部的话，可是我要天天去吃，天天去吃。主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，就是他们出埃及前过逾越节要吃羔羊的肉。那么羔羊的肉说是全部都要吃的，所以我们要整本圣经都要读的，而且细细的品尝，好好的去读。这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若不吃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，我们就是没有生命。我们若吃他，我们就有生命。而且他也是圣言，我们若不读圣言，我们不会有一个很好成长稳定的成长的生命。有的时候人会我好软弱好软，一下子就变成过动儿一样，哇，然后一下又变成就是会好像一下子情绪很高很高很高，一下子又会变成都不动，一天好快乐跟人打招呼，第二天就不想见人了，那是人的魂啊。那么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当作圣神的感动，你被骗了。有的时候撒旦就在那边欺骗我们，他没办法到灵里，但是他在我们的魂里来欺骗我们。他在外面给我们错误的想法进来，那么你吃他的话就是毒，不要吃，你要吃主的话。如果要活得好，要吃得好喝得好，属灵上就是方言祈祷读圣经。我们吃得好喝得好就一定会长得好，你吃得好喝得好就长得很好。当你长得很好的时候，第三件事情就是做见证。为什么？如果招待你去一个地方， 这里有满汉全席，凡是你看到的食物你都可以吃，饮料有各式各样的饮料你都可以喝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只能吃喝，只能吃喝，绝对不可以去上厕所。你过一阵子还能吃吗？还能喝吗？因为你只吃只收不出，只收不出，生命会出问题，会出问题。如果你一直收不出去，这个生命活得好好的也开始快要死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，也就是在以色列那里有一个海叫做死海，死海，死海里面没有任何的生命，连霉菌都没有。所以为什么没有生命呢？就是只有水进去没有水出来，所以盐分特高的，所有进去的东西都不能出去，就在那边累积累积累积，变成非常非常咸的，咸度很高，所有的生命放到里面，活鱼放到里面就死了。我一个朋友说他去那边泡泡，他的香港脚都好了，连了霉菌都。为什么死海没有生命呢？就只进不出哦。那么天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活水的江河，从你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见证就是给出去，给出去。那你愿意关心别人，你就愿意给。如果你不读经祈祷，你没得给，你给出去的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的这一些事情，你给出去的都是有毒的，有坏的，不好的。但是你很多的时候，你爱中把它给出去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心，他愿意给我们，他也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给的。那么可以给的需要有好的得着才能给出去，就是读经祈祷，见证就是给出去。如果你是在圣神充满里面，你随时都会得到天主圣神的带领，很敏锐的，他会给你话，他会给你光，他会给你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灵祈祷、读经、做见证，可以明白吗？这是圣神的灵洗以后，一个得胜基督徒必须要有的生活生命的常态。碰到谁都可以跟他讲耶稣基督的好，因为你知道耶稣是谁，你经验到他是谁。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是一滩死水。那么这一个圣洁的管道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天主可以用我们把活水给出去，把上好的食粮他的话语给出去，我们就这样的在他的生活，一切都会变得好。因为这活水涌流处就带出生命，主说我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，他的话就是圣神。所以圣神跟圣言都是天主三位一体的圣子跟圣神。那么同样主的见证人讲见证，也是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就是讲了主的话，连接我的生命，那么这个水会灌溉你的家族、你的家人，这个世界就是需要生命的活水。也只有这见证最容易让人不会搞不清楚，就是好活哦，你也是有血有肉的，你可以活这么好，那么我有盼望。所以我看到很多众多如云的见证人，我心很受鼓舞，我说主啊，他们怎么那么好，你怎么教他们的，你可以教我吗？他会教你，他会教我，他也会让我们经历到同样的经历。你们讲方言的时候好快乐好震撼，那么我也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因为天主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你要为他见证，别人才容易得着。因为这见证是很容易让我们知道天主是活的，活在我们中，而且这一个活会进到人的耳朵，听见证人的心中， 他们的生命也得着同样的灵，因为这话语是得到了净化，我们的口舌常讲舌音会被净化，常读圣经的话会被净化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听到你见证人，见证人们的见证，让我们知道你在他们生命中你做了什么，你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说话，你的话确实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。你的话一经你圣神的解释，就要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。你的圣神用了你的见证人传讲你那生命的话语，我们就能够通达知晓，来承受你借着你见证人的口舌，把你生命的话、生命的光让我们得着。主耶稣，我们珍惜，我们多么多么的珍惜跟感恩。不论我们的过去是如何，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不堪的人，你却宽恕了我。帝多修理也见证过去的他是什么样子，而今日的他又成为什么样子。你给他各式各样的恩宠，让他成为今日的他。你的恩宠在他的生命中没有失效。为什么会失效？不可能的。会失效的原因是我们不信，会失效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重，是我们没有按照你的话。主耶稣，求你使得你在这里所赐下的恩宠进到你子女们的心中，不但是这里，也包括着未来看着录音录影的，都能够听到你永生的话，得着你的供应，让你的供应在你的子女们生命中不会落空。主耶稣，天地会过去，你的话不会过去，你那不会过去的话，永远长存的话，你就要兴起众多如云的见证人，在每一个你旨意中你愿意造就的人，你要打发你的见证人来为你作证，就在这里，这一个城市，邻近的城市，遥远的城市，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城市，还要到地极普世万邦，为你天国的福音见证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奉行在我们中，如同在天上。我们只有不断的相信你，常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，带着饥渴慕义的心读你的话，得着你供应我们的生命，而且得着你的心，你不愿意人丧亡。主耶稣，这世上还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走在丧亡的道路上，你的心是伤痛的，你与忧伤的人一起忧伤。主耶稣，我们为人的迷失，为这一些黑暗黑暗中迷失的人，我们的心忧伤，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，我们把他们也交在你的掌管中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， 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怜悯这一群你要兴起的你的见证人，认识你，在你内经验到你爱的广阔高深，就把这一份爱向人见证，使凡听见的人，你圣神动工，让他们能够相信，也能够得着。主耶稣，这是你保留给我们的这一份，你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。主耶稣，你隐没你自己，你却让我们在人前，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在我们的周遭，你让我们为你见证，你见证人的见证是光，是世界的光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，而放在灯台上，在这黑夜茫茫的黑夜中，主耶稣，你让我们成为灯台上的光，照亮在黑暗中暗室里的人，让他们进入光明，进入你温和的光中，碰触到你温和的爱，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慈爱。你使得我们成为建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够被隐藏的，让你的子女们有如明亮的晨星，宇宙的晨星，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赐给世上的人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归向你。主耶稣，你让你的见证人，让你的恩宠不会落空。主耶稣，让属于你的人都在善工中度日，让世人都见到你见证人的善工，也看到了不是来自人，在人不可能，而是看到了主耶稣坐在宝座上的你，在天上阿爸父把荣耀归给你，归给父，归给圣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祈祷感谢赞美敬拜，阿们。